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《今日话题》。这个美国政要访问中国啊，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是引起关注的啊，尤其是中美关系现在比较紧张的时候啊，大家的这个解读啊就更有意思了哈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叫做美食外交。有很多的政要去了中国之后，到哪一站、到哪一个城市去访问，然后他到哪个餐馆去吃饭，吃的什么？这个餐馆的选择也好，菜肴的选择也好，怎么吃，吃什么，以及到哪吃，这个都是有讲究的，都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象征性的意义。你比如说这次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访问三四天，那么他到了这个一个城市，如果要想吃什么东西，怎么吃法，这个就有讲究了啊。那个你看这次在中国的这个社群网站当中，就有关于他要不要去吃这个小笼汤包的这个，就是这个评论啊，也就是说，哎，这是当地的美食，要不要去吃？那么如果要去吃灌汤小笼包的话，那有个有网友就评论了，说这个灌汤小笼包是这儿的美食，但是呢，它有点像外交关系哈，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，你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，稍不留意就会烫到嘴。
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过分解读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会有过分解读，而这个过分解读呢，是可原谅的过分解读。原因呢，是因为在历史上呢，它有的时候会赋予这些菜呀，或者是甚至连餐厅的名字啊，都会赋予一定的意义。也就是后来你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都不是他偶然的。你比如说，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啊，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区叫七九八。
嗯，
到那个七九八以后呢，他买两张唱片在那个莱派，这是卖黑胶唱片的地方。一张呢是美国歌星 Taylor Swift 的那张叫《午夜半夜》啊。
嗯，
又买了一个中国摇滚歌星窦唯的一个唱片叫《黑梦》，完了，哎呀，人解释，哎，这是什么的？这就说明中美关系现在是午夜呀，哎，中美关系现在都是做的都是黑梦啊，啊，这就来了。1972年2月，当时毛泽东宴请美国总统 Nixon 在钓鱼台吃饭，最后呢点上一道叫做烧滑水，滑水。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，就是鱼尾巴。
嗯，对。
然后毛泽东当时就跟 Nixon 说，鱼它那个尾巴是最有力的，它推动这个鱼往前走。得了，这就解读了嘛。啊，也就是说这一道菜不是随意的，它是有含义的。当时Nixon 的太太 Pat 用筷子用得很熟，毛泽东呢还悄悄的跟不是王总，是周恩来啊，我记得是跟 Nixon 说，哎呦，说这个您太太这个偷偷的练筷子练多久？然后 Nixon 说练了一个月啊，这些都是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呢留下的一些趣闻。当然，可能最流传广的是1972年，当时随着总统 Nixon 来中国的，当时的是国家安全顾问，叫做 Henry Kissinger， 他当时说的一句名言，他说，在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之后，让我签什么我签什么。对 ，After a dinner of Peking duck, I'll sign anything。当然，那一顿饭当中还有茅台。因为我们是成长那个年代，对那些现在算八卦吧，那些碎的事儿挺关心的，所以到现在记忆犹新。之后就签了著名的 Shanghai Communique 啊，就是叫做上海公报，其中提到什么台湾啊，什么海峡两岸，就是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餐厅，你比如说这一次布林肯去了上海吃了南向小笼包，去年呢耶伦美国的财务部长去吃的什么云南餐厅，叫那个餐厅三里屯啊，在北京叫一坐一望，大家分析了是什么意思啊，这个餐厅的名字一坐一望，就是你坐下来吃了饭就把一些事儿给忘了。对不对？还吃了一个叫做剑手青蘑菇，这个在网上也疯传，说这蘑菇吃了能产生幻觉， 是云南的吧，一种蘑菇。然后问那个叶伦，叶伦说，没有、啊，
没感觉
啊，没感觉啊。
嗯，据说是如果做的处理的不好的话，啊，这个料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幻觉。那说明这蘑菇鲜美啊，好吃啊。哪怕是冒着有幻觉的、有毒的这个危险，他也要吃。
不过蘑菇的确是一个毒品，就是它可以让人产生幻觉。
对，
某一些蘑菇，
但是
当然也可能把你弄死。
对，有可能要吃一定的量才可以哈。所以你看，那个布林肯和这个叶伦，他先后相隔时间不长嘛，就去这个中国大陆。所以在这个去的时候，他们两人吃什么东西，然后这个到哪家餐馆，都津津乐道。人们对叶伦的吃东西可能关注度更高一点，比对这个，比对这个那个布林肯更关注度高一点。据财政部的官员呢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了，说叶伦每次去中国大陆之前呢，都会问大使馆的人，让他们推荐一些当地的餐厅。看来这老太太挺喜欢吃的啊。
嗯，对，
所以呢，
他这次不是还去了什么老字号陶陶居？
哎，
这是广东餐厅。
对，
还去了老川拌餐厅吃辣的。
对对，那个陶陶居，说到这儿，我一看他去陶陶居，我还挺有，挺有那个。
怎么了？你去过？
啊，我去过。
哦，
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也挺震撼的，因为。
你都是去的是哪儿啊？陶陶居？
去广州的。
哦，
他也是去广州的陶陶居吧？他先去的是广州嘛，
因为是老广州的老字号嘛。
对对对，那个时候那个陶陶居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餐厅，好几楼。然后中午其实他是可以吃饮茶，也可以吃点菜的，非常巨大的一个地方，古色古香的，这个给人的印象非常震撼。当时也是我也是带着一个老美的访问团到那儿去吃，大家都觉得特别好，所以这次，叶伦也去那儿去了哈。所以，然后餐馆当然也就不失时机的打一些自己的品牌广告呗。哎，我们这儿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来过啊，于是就推出叫做“财神套餐”。
哦，那财他是财吗？
财神嘛，他毕竟是掌管美国钱财的财政部长，钱袋子。所以呢，财神套餐推出来以后呢，据说去品尝的人是蜂拥而至啊，这个就和那个繁花那个上海排骨年糕，这个吃完以后，大家各个地方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卖那个排骨年糕的了，所以这个真的是一窝蜂现象还是蛮严重的。
对，那么当然呢，你叫它美食外交也好，你叫它餐桌外交也好，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也是。不要看都说的一些美食都是看着大家的谈笑风生，但是背后啊还是阴云密布或者是暗礁啊重重的。稍等会儿呢，咱们再看看在美食背后隐藏着的一些暗流吧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。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餐桌外交，或者说是这个美食外交啊。因为美国的一些高级政要啊去了中国访问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吃，怎么吃，吃什么，似乎都引起一些关注啊。平民百姓呢一般对这些事情呢也挺津津乐道的，也希望知道一下老美他们口味是什么，到这儿来，到我们这个城市来，到底吃什么东西哈。刚才说了这个财神外交，不是财神套餐卖得挺好。但是在这个之前，其实美国政要也不是第一个是他啊，是这个叶伦。我看这个资料上说是2011年拜登当时还是副总统呢，美国副总统呢，他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呢，去了一家面条店啊，去了一家面馆，然后一下这面馆的生意之后就火起来了。原因是人家面馆推出了一个叫做拜登套餐，都是面条宴啊，西安有饺子宴，人家这个面馆呢就推出套餐，拜登套餐面条宴，
好像叫宽窄巷子，我记得那个反正是鼓楼那边吧，反正就是这种哈。我是觉得刚才提到过分解读啊，最经典的过分解读就是2013年习近平他去了北京乐坛北街一家包子店，叫做庆丰包子店。我的妈呀，他呢去了这一趟，你听听的解读啊，庆丰哦，这等于两袖清风
啊，
这儿等着呢，还点了一盘炒肝，这翻译成什么？炒掉一些干部，然后还点了一个芥菜，芥菜什么意思？就是芥财，你们这边别那么贪污发财。然后点了个猪肉大葱是包子啊，这叫 一清二白，然后是最后算下来这一顿饭是21元，这就等于不管三七21。哎，你说这要是按照这么解读，然后六个包子20全吃到啊，这个就全干光，等等，这个背后就是最后又套出什么习总套餐呐、啊，这个庆丰。自从他吃了那顿包子以后，哇！我上次回北京，在街上走三步就是一庆丰包子，各种加盟，各种连锁，就是这个哈。当年米歇尔奥巴马那是哪一年啊？去也是嘛，
2014年，
去那个藏乡人家，这不是一个西藏口味？哎，这个就是人权啊，这是人权，冲着那人权去的。其实呢，这些啊都掩盖不了一些背后的矛盾。刚刚去的这个布林肯，你以为他在那儿吃完小笼包就没事了？嘴擦干净以后，马上就提出来了。说你看看啊，咱们这有些问题，你这个过量啊，中国过量生产这个电动汽车，严重的冲击了欧洲的这种市场，这个有点倾销的感觉。这个你们能不能咱们谈一谈这个问题？你那类鸦片产品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类似于毒品的东西。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，你们如果不停止对俄罗斯的协助或者各种样的援助，武器也好，经济也好，那么他的话叫我们将采取行动。这个我们是美国和西方，
对
啊，我这个采取行动是什么我先不告诉你，你要再支持他的话啊，我这儿花着钱帮着乌克兰，你支持他，这不等咱们两家在这儿打仗的吗？这是不行。还顺口提了一句说，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29万，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不到900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你怎么会限制这个？哎，这个让我想到1973年，毛泽东对当时的 Henry Kissinger 就说了，说哎呀，很遗憾啊，我知道，在美国的中国人是60万，那1973年才60万，他现在600万都不止啊。毛泽东说，在美国的中国人60万，但是在中国的美国人不到60个。哎，你看这个历史在重复自己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在说这个事儿，就是他好像有总是一面比另一面多。这个问题看看谁要负责任，就是美国学生他不愿意到中国去学习去了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对，那当然刚才说的是布林肯到中国去提这些要求啊，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啊，这叶伦去的时候也是谈这个问题哈、啊、冲击了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啊等等。但是中国也要提啊，中国也向美国提啊，你台湾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个表态一中立场更加坚定一点呢？你的贸易制裁是不是可以这个收缩一点呢？或者减少呢？什么时候取消啊？等等啊，这个双方之间都会提。不过现在啊，今年情况稍微不一样啊。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民众也知道，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况反正是不太好啊。这个中国呢，今年经济确实也是不是特别好，所以呢，也在大力的吸引外资啊，重新回到中国去投资去。
你想把熊猫给美国，这个是中央不需要批准吗？
啊，对，
对不对？
肯定是。
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动物园的民间的决定啊？
对，
对不对？
没错，没错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其实都是应该放在一起来进行考虑的哈、啊。就是一个国家的政策，它肯定是一个整体的嘛。所以呢，中国也希望有外资，也不希望有各方面的干扰。中美两国之间相信也都不愿意直接的造成冲突，双方可能也都刻意的在避免这个紧张局势，看看能不能缓和一点。但是问题，今年是选举年啊，我估计到11月份投票之前啊，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这个候选人之间反中的这个言论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啊，越来越升高。原因是这样的话，他们认为这么说他可能会能拿到选票，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双方，怎么能够缓和下来，怎么能够走向，和解呢？确实是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。